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在这里要祝福每一位做妈妈的，或者是将来要做妈妈的，恭祝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天是神特别给我恩典，来到海德堡教会能够一起来分享，并且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再次来反省妇女的这个角色在教会在家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把慈爱的母亲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母爱里面有安全，有温暖，有被照顾，有被理解。在我们的每一个困境，在我们每一个失落的时候，你都借着母亲的那双手扶持着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有了生机。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借着母爱也彰显了你的爱。求你再次帮助保守我们，借着敬拜，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做母亲的人，无论是做儿女的人，让我们有一个爱戴母亲、尽孝顺，而且是在母亲的角色里面能够把主你的慈爱交换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愿意将今天的时光、今天的聚会完全仰望于你，求圣灵亲自高抹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使我们听的讲的都在灵里面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第一章15-18节，路德记第一章15-18节。路德记第一章15-18节。好，管也有了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念，请。请大家再看上面的经文哈，我再用这边念一次。对不起，路德记第一章15节，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嫂已经回她的百姓和她的神明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嫂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劝我离开你，转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往哪里住，我也在那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拿俄米见路德决意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所以这个还是有比较更明了一些哈，这边是国，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百姓，其实它是在讲人。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叫做姐妹书，大家猜一猜是哪两卷？以斯帖跟路德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哈。我们就从路德记的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来学习，看一下看看一位妇女在家庭当中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如果有读过士师记的人，就会对路德的故事稍微清楚一些。在第一节让我们看到路德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那个年代。 如果从这个公元跟西元这样来分的话，大概是在公元前，也就是主前的1010年的那一段时间。所以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它的背景，那一个时候在犹太的伯利恒闹饥荒，就在伯利恒居住的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太太跟两个儿子离开了犹大地，去了摩亚地，然后就住在那里。一般来说，犹大民族他们是对自己的民族是很看重的，他们不轻易去到外邦的，而且摩亚地是他们不喜欢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人却带着自己的太太，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去了摩亚，然后就住在那里。后来这个人就在摩亚地死了，他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就娶了外邦的女子，就娶了摩亚地的两个太太，两个儿子各娶一个，两个儿子起了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字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位经卷被命名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路德。那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摩亚地。其实摩亚地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首先我们要认识摩亚地是怎么来的。其实摩亚地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它祖先或者是被命名这个地方的来源，创世纪19章30到38节里面让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个叫做乱伦的家庭，而产生了摩亚跟亚门这两个后代之后被命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摩亚地还有一件大事，在申命记的34章5到6节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死在那里，那个人只是看了迦南地而没有进入过迦南地，他是把整个以色列群从埃及带出来的。你们说那个人是谁？是谁？摩西。对了，假如这个题考不上的话就糟糕了哈。出埃及记领头的只有摩西一个人，那么摩西就是在摩亚地死的，然后他就被葬在那里。然后最可怕的是摩亚地是受咒诅之地，很可怕的咒诅。申命记的23章3到4节里面，他们受到的咒诅不是因为乱伦的关系，神的恩典能够赦免他们，但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亚跟亚门人他们没有拿水和饼去迎接他们，反而叫了其他的人来咒诅他们，因此这一片土地的人是受咒诅的人。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经文的主人翁就出现在这一块不被人看好的摩亚地里面，她就是今天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做路德。她嫁了从犹大来的一个人，他们结婚10年，丈夫过世，但是没有留下孩子。当丈夫过世之后，他们家庭一落千丈，一贫如洗，所以家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掉了。他们结婚的时候10年，大概之前路德的公公把他的太太跟两个儿子带出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在10多年之前的几年。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饥荒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路德的婆婆也就是拿俄米听到说他的家乡伯利恒已经又被神祝福，现在又是大丰收的时候，所以他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要回去？所以他就把他的主意提出让两个儿媳妇知道，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家里面全家的男人都已经过世，只留下了3个寡妇。所以他在摩亚地 拿俄米这个犹大人在摩亚地在没有办法生存的空间，所以他要返回自己的家乡，就跟养过他的儿媳妇告别。那么告别的时候，俄尔巴和路德虽然是与拿俄米的两个儿子结婚，有了10年的婚姻时间，但是没有儿子，所以拿俄米就让两个儿媳妇做一个自由的选择，因为他们两个毕竟是摩亚地的外邦人，如果他们住在自己长大的地方，大概他们生存的空间条件会更好一些。所以拿俄米就觉得说，这两个儿媳妇不一定需要跟着他回犹大，因为他回犹大也是一无所有。那么拿俄米的两个女这个儿媳俄尔巴跟路德听到拿俄米的话之后，俄尔巴就来到路德的面前，抱着他痛哭，然后跟他告了别，就留在自己的地方找自己的亲人去了。但是路德却不一样，路德却认定要跟着拿俄米。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情节的经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也是拿俄米跟路德的一段的对话，也是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话，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的时候必须要念的这一段话。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被咒诅之地的女子，因着她的这一段话，因着她的这个选择，结果变成祝福，不但只是一般的祝福，而且是大大的祝福。后来她的后代里面就生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王，也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我相信这个王大家都一定会听过的，如雷贯耳。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
大卫。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认识大卫，大概就很亏欠了。那么我们看到他就变成大卫的曾祖母，皇室之亲呢、啊。不单只是如此，更伟大的是他被载入了耶稣基督家谱之中，四位妇女的其中之一，成为千古的佳话。所以今天你我只要读圣经就会读到他的名字，你我只要讲到耶稣基督的谱系就会讲到他的名字。而这位贤德的妇女也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化家庭妇女的楷模。那么让我们今天来看看路德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我们从他的身上首先看到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妇女。在16节的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那里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讲的话非常的什么？斩钉截铁。所以让我们看到路德能够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不是平白无辜的，因为他是一个儿媳妇，而且他结婚已经10年，所以朝夕跟这个婆婆相处的，他不一定跟公公能够相处，他的公公是之前就离世了，所以他每一天都会看到这个婆婆的生活，婆婆的言谈举止。所以从经文对她对婆婆的这一个谈话之中，我们就可以猜想到婆婆其实对她信仰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角色影响。因为路德是摩亚人，她不一定之前就认识神的，她是外邦的子女，但是她结婚10年之后，我们看到或许她的丈夫 也是一个好的丈夫，或许他的太太更是一个好的婆婆，所以不断也许在家庭里面跟他们讲说神救赎的事情，神爱的事情，然后让他们知道说人需要救恩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刻路德已经认识神，所以他在跟拿俄米讲话的时候，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但如此，在十七节我们也看到说，不然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他也以神的名来发誓。意思是他知道审判在神，他知道神的名是不能够轻慢的，所以他当向拿俄米表达决心的时候，表示他愿意信靠神，而且是至死不渝。所以我们看到从他的谈话里面，路德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妇女。这个时刻路德是遭遇饥荒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怨天尤人的，很容易背弃信仰的。可是在困难里面，在缺乏的当中，路德却很坚定地说他仍然的信靠神。所以从他跟婆婆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路德所寻求的不是荣华富贵，他所要求的是跟着婆婆一起来信靠这一位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一位蛮有信心的儿媳，也因着他的信心，因着他继续跟随着婆婆去了犹大地，后来生下了一位蛮有信心的以色列王大卫。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吗？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被记载是合神心意的，唯独只有一个人，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整本圣经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但是合神心意的人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大卫。使徒行传13章22节告诉我们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从路德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心蒙神的祝福，不单他自己蒙福，而且他的后代也蒙福，因为他培养了近前的后代，也把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带给了他的后裔。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或许你现在已经是一位母亲，也或许今天好像留学生好像比较少一些哈，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单身的，或者是也有恋爱当中的姊妹，将来可能你也是一位母亲。那么今天你我要如何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否希望他认识神，行在敬畏神的道路当中，还是希望他追逐世界中短暂的荣华富贵？我们看到路德这个时候的选择非常的不合逻辑，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时候路德的决定是一个亏本的生意，因为现在丈夫已经死了，孩子也没有，婆婆也已经老了，而且自己还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要到一个有民族优越感的地方，很陌生的地方，而且是在陌生的情况里面，一切要重新开始。弟兄姐妹，重新开始谈何容易？ 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来德国的时候，你们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一方面是很兴奋，对不对？一方面是什么？很担心，因为来到这边一片茫然。现在大家慢慢慢慢走了，开始稳定了，突然之间今天有人对我们说要搬迁了，工作没有了，要重新开始了，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大家愿意吗？大概读书的年轻的单身的都会说 OK 没问题，背着包包走。但是你在这里住了十年，你结过婚，你的家就安在这里，你会说 OK 没问题吗？我想不会的。我们一定会考虑又考虑，我去的地方工作好不好，我去的地方能够租到房子吗，我去的地方对我孩子的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考虑一大片。所以在路德的当时的情况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他大不必要选择继续跟着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所信靠的神是拿俄米和他的丈夫跟两个儿子来到摩亚地之后他们才认识的。那么他们自己家乡的神明他们从小就信靠的，所以假如他的信心不稳，他仍然可以选择原来拜偶像的生活。但是从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没有考虑他的利益攸关，他考虑的是什么？选择信靠神。他从信心的出发点来将自己的一生完全交托给神。他知道他跟婆婆去是不容易的，他知道他跟婆婆去是没有亲人的，他知道他跟婆婆去的是一个大的寡妇领着一个小的寡妇的。当时以色列主要的工作是农业，对妇女来说是很不利的，尤其是还要牵着一位老的寡妇。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路德的信心不大，大概他就会离开他的婆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以信心跟随了主，以信心交托了主，他有一个敬畏的生命，跟着婆婆一起来信靠这一位神，最终他的生命也被翻转，蒙神大大的赐福，成为主耶稣家谱之中重要的一位。所以亲爱的妈妈们，今天你的选择很重要，今天你的选择也影响着你的下一代。你到底要拿什么留给你的孩子？是福音吗？还是不断的要孩子追逐着世界的洪流，忘记了神？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妈妈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妈妈要把近前的生活活出来，要把近前的生命传承在家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一位母亲从怀孕到生子，然后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也向我妈妈请安，问候我的妈妈。我也再次跟我妈妈道歉，说我小时候非常的不听话，跟妈妈说对不起。然后我现在有了孩子，更能够知道妈妈的爱，所以只能够在远方祝福妈妈。那么我妈妈也就跟我说，那燕美怎么样？我说燕美也很好的。那么她说，我妈妈呢很关心我，她说 你工作回来很晚，燕美有没有照顾你？当然这就是一定是做妈妈的嘛，啊，一定会问的。我说妈，燕美也是很爱我的，她会照顾的。然后我妈妈说，那在家里面如果你工作累就多休息一点。那我就说妈也不可以这样啊，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只有我跟燕美，我回来我也还要体谅一下燕美的。那么我妈妈就说，但是你也要注意你的身体啊。我就跟妈妈说，妈妈对，但是照顾两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如果我把所有的家里面的事情丢给燕美的话，她会受不了的，所以我要体谅她。我妈妈就说，对了对了，照顾两个孩子比打工都还难。我说你确实是的。所以一位母亲要照顾真的不容易，因为母亲把自己最美好的时间献给自己的丈夫跟孩子，甚至付出了自己的一生贡献在家庭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孩子生下来之后大部分都是妈妈要带，当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妈妈就要起来为孩子预备，当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半夜妈妈就要起来照顾孩子。孩子只要有什么伤风感冒，第一个反应激烈的是妈妈，心疼的是妈妈，流泪的是妈妈。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现在轮到我们了，作为丈夫的我们，或者是作为孩子的你我，我相信很多在这里的人都还会有自己的妈妈，我们是否懂得用我们感恩的心来爱惜我们这位身边可敬又可爱付出一切的太太，或者是为你付出一切的妈妈？我们是否想到过，他也需要受到安慰，他也需要受到鼓励，他也需要受到保护？我们常常沉浸在伟大的母爱里面，我们以为妈妈好像是铁打的不会受伤害，妈妈却从来没有把她受伤的一面露在我们的面前，她只是把欢笑的一面带给自己的孩子。何等伟大的母爱，把全神的关注浇灌在家庭孩子跟丈夫的身上。但是亲爱的做妈妈的每一位母亲，请问单单把孩子和家庭打造的温馨就够了吗？或许对一个没有认识主的人来说，温馨就是一切，确实够了。可是一个信主的家庭最重要的乃是要有敬虔的生命，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得着十字架的救赎，成为虔诚的后裔才是首要的。孩子只要在主的爱里面成长，只要在母爱的温馨里面，这个孩子就蒙神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爱浇灌在家庭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和家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就好像拿俄米一样，而且要像路德一样培育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这是我们从路德与拿俄米的对话之中学习到母爱以及敬畏神的生命。其次，我们可以从路德的身上看到，他是一位 极谦卑顺服，而且又坚忍不拔的妇女。15到18节，我们可以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刚才那一段经文的时候，路德的回答非常非常的肯定，真的是一个板子钉了一个钉子一样，非常的扎实。我们看到，首先是拿俄米劝他的两个儿媳妇离开自己，让他们留在摩押地，可是路德却坚定地对婆婆说，不要再劝自己。我们从他的16到17节的回答里面看到，他的心智是多么的刚强，他的回答是多么的肯定。但是在他的回答里面，我们又看到他是多么的谦卑又顺服。当他回答他的婆婆拿俄米的时候，语气是很肯定的，但是他没有蛮横的顶嘴。所以从路德跟拿俄米他们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路德坚定对婆婆的回答，不是要从婆婆那里得到什么，不是希望婆婆那里分家产，因为他这个时候知道现在是一个老的寡妇带着一个小的寡妇，他们能够做什么？他们现在是一无所有，从别人的眼光，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会笑话他们。现在一家还有三口都是寡妇。我们今天用很严厉很可怕的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克夫的寡妇世家，这是很可怕的。一般如果不信主的人，常人来讲就会讲什么，哎呀，谁娶到这个家的女人呐，谁就倒八辈子的霉，大概是短命了，可能会被这样舆论的。而且从路德的角度来讲，他现在是还年轻，他的美貌还在，如果他留在自己的家乡，他可以多一些的选择，但是他却继续要跟着这一位老的寡妇婆婆，不但要跟着这一位婆婆，还要服侍这一位老人。所以他自己本来吃住都有困难，现在还要服侍一位老的寡妇，他的生活岂不是雪上加霜了吗？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选择很坚定，本来他可以像他的嫂嫂俄尔巴一样，反正丈夫已经死了，又没有孩子，自己的年华还在，赶紧挑一个比较好的道路去打理自己的前途。他没有这样做，他却愿意顺服婆婆，跟着婆婆，服侍婆婆，度过她的一生。所以从她的回答里面，我们看到她对婆婆说，只要婆婆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只要婆婆停在那里，她也会停在那里，甚至她婆婆死的地方就是她死的地方。意思是说，她还要为她的婆婆送终，还要守坟。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弟兄姐妹看到拿俄米跟路德之间的婆媳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美，也再一次反省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拿俄米是一位非常好的婆婆，处处能够体贴儿媳妇。如果拿俄米平常的生活很恶劣，我想大概路德也不会选择跟随拿俄米。其实拿俄米一定是非常非常良善又贤惠，很体贴儿媳的一位好婆婆。为什么？ 因为两个儿媳妇都很爱他，大的那一位要跟他分离的时候还抱着痛哭的。假如拿尔米没有劝的话，大概两个儿媳妇都会跟着他的。但是拿尔米觉得没有办法供养他们，所以就要他们回去的时候，大的儿媳妇才抱头痛哭离开了他。所以我们从拿尔米的身上看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婆婆。但是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再一次发现她没有对婆婆要求任何的好处，她愿意谦卑地跟随婆婆，顺服婆婆的带领，与婆婆一起来服侍这一位神。不单是婆婆，从路德的回答里面让我们看到她也是一个包容度很强的一个人。因为从十六节的中间那里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经文原来的这个圣经和合本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其实在这里讲的是百姓。所以从路德的回答让我们看到她能够包容她婆婆那边的百姓，虽然她是外邦女子，但是她以仍然以真实的爱，像拿俄米一样，把自己把其他的民族当成是自己的民族，一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路德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她不但谦卑顺服坚定，也是一个能够放下自我以爱心包容别人的人。这是一位多么贤惠的妇女，她这样的坚定相信也给了婆婆极大的鼓励，之后也肯定建立了婆媳之间的信任和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路德并没有向拿俄米索要任何的东西，乃是完全顺以顺服来成全婆媳之间的关系。从路德的回答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婆婆谈到任何的条件，只是看到他的付出。所以从对话里面看到路德是一位又坚定又顺服又谦卑的一位非常贤惠的媳妇。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因着顺服了她的婆婆，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且她的名声传遍了那一地。我们看路德记第三章十到十一节，路德记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找到请大家一起念。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今天让我们从经文中也再次思想婆媳的关系是否建立了温馨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在建设家庭的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拿俄米作为婆婆以全辈的爱来爱儿媳妇，给儿媳妇足够的空间以自由，同时拿俄米也是胸襟非常宽广的婆婆，她没有将儿媳妇留在自己的身边来服侍自己，反之她为儿媳妇着想。由于他自己的儿子离开世界，所以后来他把路德视为 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又重新为路德着想，为他打造将来的幸福，而且为路德建立了新的家庭。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第一节，拿奥米就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过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拿奥米他受到路德的服侍之后，他没有很自私，他没有说我老了，哎呀，这个女人继续留在我的身边服侍就好了，没有，他也很爱这个女儿媳妇的，然后他为她的将来着想，要为她找一个另外的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从拿奥米身上，无论是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共同点，他们都是把无私的爱给了对方，他们都是彼此顺服，彼此着想，结果就在这关系里面受到了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念路德记第四章14-15节，他们最后怎么样受到祝福呢？路德记第四章14-15节，那么好，谢谢。那么在这里请问一下，从路德的身上来看，儿子好还是儿媳妇好？而且是一个儿媳妇抵得几个儿子？七个儿子。换句话来说，女婿大概我们也要争取一些哈。圣经虽然在这里讲是儿媳妇，但是假如你我是女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经文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否也要做像路德一样的女婿？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路德是何等的贤惠，一个儿媳妇抵得七个儿子。在这的每一位妈妈，请问一下，你们想要这样的儿媳妇吗？对我来讲，我一定会想的，因为嘉轩慢慢长大之后也会成家的嘛。一个敬虔又端庄又贤惠，是多么可贵的儿媳妇。但是这个儿媳妇也是婆婆珍惜爱戴培养之下产生的，这是彼此双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美妙的关系。我们从这个家庭来看，虽然拿俄米的家庭、路德的丈夫、这个全家的男人们都已经离开了世界，从人的角度来讲，似乎是天塌下来了，面临了非常可怕困境的人生，但是却因着他们的敬虔，因着他们彼此之间的顺服、爱和信用，建立了幸福的生活。他们两位都没有在困境的生活里面产生彼此的埋怨、彼此的猜忌、彼此的责备，反而多了一些彼此的关怀，付出自己为对方塑造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两位妇女。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在座的妈妈每一位都是伟大的母亲，你们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庭，在家庭里面的男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们就要起来照顾孩子， 在家庭里面的男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们就要为睡觉的人起来预备早餐，似乎好像整天在战场上一样，不但要照顾孩子，还要在家里面忙各样的家务，有时候还要分担家里面的生活资金。而且不管孩子长多大，你们也常常关心着孩子，挂着孩子。就好像我今天跟我妈妈一讲电话，我妈就讲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都挂着一大堆。所以一到母亲节，我们就会常常会出现一段很美的一个句子，是这样说的：一个母亲握住孩子的手是暂时的，但是牵挂孩子的心却是永远的。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是家庭的支柱，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弟兄们，作为丈夫的我们，或者是作为儿子的我们，我们表示关心我们的太太，表示关心我们孩子的妈妈，我们希望能够伸出关怀的手，让我们一起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珍惜我们身边的太太，来爱惜生我们养我们的这位妈妈。好，在这里要请问一下，如果母亲在身边的请举手一下，现在妈妈就坐在你的身边的有吗？都没有哈，大概都去职学了，孩子有一些大概会有都去职学了哈。那么假如你妈妈就在家，或者是就在国内也好，希望回到家之后，你能够打一个电话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你以神的爱，以无私的爱，以舍己的爱来爱我，谢谢你，我会努力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这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应该当尽我们孝心的本分，来回报我们的母亲。那么现在到弟兄了，如果太太坐在身边的，请弟兄举手。一对一对的哈，感谢主，感谢主。那么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太太，也就是你的太太，或许马上就要为你生一个很可爱的你的后代，或者是已经为你生了后代，已经为你付出了太多，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因为你平时为了打拼工作，忘记了太太很久没有洗脸，很久没有梳头，很久没有穿很美丽的衣服，不再像以前你追求他的时候，每一次看到都是光鲜亮丽的，每一次看到都是哇红润的脸蛋，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亲爱的丈夫，现在就给你身边的太太说：我亲爱的老婆，你辛苦了，你把你青春后的整个时间献给了我和家庭，因着你的付出，我才有了温暖的家，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属，你辛苦了。然后丈夫，你一定要说：我会努力的更爱你，我更要体谅你，与你一起继续来打造我们家庭的幸福，让爱充满在我们家庭的里面，让我们夫妻彼此同心关爱，过一个讨主喜悦的基督化家庭。弟兄姐妹，当你对太太讲了这一句话，回家记得要留意太太在忙碌什么， 就要伸竖我们自己的手背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伟大的母爱，以及多么敬虔的一位妇女。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妇女首先应该是敬畏神的，并且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坚强的、谦卑的、彼此顺服的情况之下来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位母亲在主里面所付出的每一点每一滴都不是突然的，只是有时候作为母亲的人，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以正确的爱来爱子女，不能够以溺爱的方式放纵了子女。所以亲爱的母亲，首先把最重要的带给孩子和家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像路德一样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让孩子从小就看到说，我这一位妈妈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姊妹，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耶稣的爱，看到了耶稣的救恩，看到了耶稣话语的光照。这样孩子从小因着你美妙的灵德影响在他的心灵里面，自然神的话就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常常被提醒、被警告着，就被神的话语护庇着。将来这个孩子长大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为他担心，因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盼望今天的每一位姊妹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能够像路德一样大大的蒙神赐福。求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还有弟兄，谢谢大家。